纪时。大漠狂沙，在唐高宗时期，一天，在甘肃的酒泉一带出现一支庞大的来自西域的骆驼队，为首的是一位长得很美丽的女人。但见此女，四十出头，容颜美，水灵大眼，展峨眉，手持宝剑行四方，胯下驼儿铃音脆。他们看起来已经走得很劳累了，脸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。此时正当中午时分，于是他让人找一个比较避风的地方停下来歇歇脚。歇了好一会儿，在他们要上坐骑继续赶路的时候，看到不远处有一群好似南方人装束的人朝这个方向走来。
小心点儿，
女人交代着，因为这里在当时经常有强盗出没。等那群人走近了之后，经过询问才知道，这群人想到凉州办事情，路过此地。当他们互相打过招呼，各自走各自的路之后，不一会儿天上开始刮起一个巨大的怪风。这场怪风真是刮得天昏地暗，女人的队伍和南方人的队伍都被刮散了。当这场怪异的大风过去之后，女人发现她的商队不见了，只剩下她自己在这茫茫的沙海中。她骑着骆驼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走了一整天，遇到一位有点眼熟的年轻人。但见此人
鼻直口方，眉目秀，谦谦君子显风流，细皮嫩肉不经风，迷茫双眼显怨尤。
女人仔细想想，原来是怪风吹起之前遇到的那群南方人中的一个。看起来她好像十分不习惯这种境遇，我应该跟她搭个伴儿，一同走出这茫茫沙海。女人心里这样琢磨着。那个来自南方的年轻人看到有人过来，先是有点吃惊，后来变得十分的高兴，主动地跟女人打招呼，后来他们就结伴而行。他们一同走了三天三夜，也没有走出这个沙漠。在第四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们感到确实太累了，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下。再醒来时，年轻人看到前方好像有一座佛塔若隐若现。女人不信，
这是海市蜃楼，不是真实的。
年轻人说，
不管真假，咱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吧，反正咱也迷路了。
女人想想也就同意了。这样他们用了差不多一天的功夫，在傍晚的时候找到了一处废弃的古城。这座古城很小，只有几处佛塔与佛像，还有零星的房屋，有几株不知名的树似乎还顽强地活着。大概是因为沙漠的不断侵入，导致这里严重缺水，人们不得不离开。他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由于太累了，他们找到一处房子进去就睡着了。半夜里，女人不知为什么醒过来，此时外面的大风早已停了，似乎有一种滴答的水声传入他的耳骨。因为这几天他们早把随身携带的水喝光了。一轮圆月当空，女人走出屋门，来到这座小城的街上，期望能找到水源。刚走出没几步，就被一个东西绊倒了。当她用手扶地想起来的时候，觉得有点湿润，她高兴极了，兴冲冲地跑到另一个屋子里把年轻人叫醒，他们一同去寻找水源。果然在不远的一个低洼处，有一个不大的泉眼在叮咚地出水。他们把周围的泥沙清理干净，又将洼地往深挖了挖， 趴在那里喝了个痛快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在这座小城中四处寻找，看有没有吃的。当他们在佛像前发现还有一点早已风干的贡品时，抬头看看沾满沙尘的佛像，决定好好给佛像打扫干净。用了半天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把几座佛像打扫干净了，他们坐下来休息，互相聊起各自的经历，说起来也挺感慨的。女人原本是凉州府附近一座山大王的女儿，从小就在强盗堆里混，练就成一身的好功夫。后来这位山大王与别的强盗打仗的时候战死，他就逃离那里到了凉州府，所幸被凉州一位非常有钱的大户李员外收留，成为他的养女。李员外虽然有钱，但怎奈年纪六旬却没有儿女，索性将她当成自己亲闺女一般看待，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金花。在金花20岁那年，经媒人介绍，把她许配给当地一位很有学问的秀才张元为妻。这位张元文采很好，而且喜欢研究古代文献和古代遗留下来的物件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张元就是沉迷于考古之中。金花是那种好动的性格，见丈夫整日与秦叔汉简为伴，心里渐渐的不满。后来恰巧有人想组成商队进中原做买卖，金花也参加了商队，十几年下来成为商队的首领，家业也逐渐大了起来。此时她更与丈夫没有共同爱好，索性她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贸易上。那日不巧遇到怪风，落到了生死未卜的境地。来自南方的年轻人名叫齐云，扬州人士。他从小就在家庭的影响下酷爱诗文，喜欢看书，为人品行很好。年轻轻的就被地方官看中，想要重点栽培，而且跟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定了亲。这次是与同乡去凉州府办事，不想半路遇到这档子事儿。说完，齐云长叹一声。他们正聊着，无意中看到在佛像的正上方好像出现一个空字。此时四周狂风大作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座小城外面的狂沙就是进不来太多，无法将这座小城完全掩埋。也许他们修行的机缘已经成熟了。女人看到这个字，似乎就像脑子开了窍一般。从前我所拥有的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人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人间处处都充满了险恶，似乎唯有修行才有可能脱离这个苦海。齐云也有点无奈地说，既然原来的美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，你我生命危在旦夕之间，那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行。茫茫沙海没有尽头，就如同人间一样，迷茫找不到归宿，不经意间似乎就陷入绝境。既然你也同意我们一起修行，那我们就一起修吧。金花这样说着。一起修倒是行，可是我们怎么个修法呢？这里也没有佛经可看呀。齐云若有所思地说。
这个
问题把金花难住了。
不管怎样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是伟大的佛陀让我们在这里修行，那肯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如何修行。
金花坚定地说。过了两天，他们恭敬地跪在佛像前给佛陀行礼的时候，在他们眼前显现出一个房子的样子。在这座房子里有一座磨坊，磨坊的下面有一个包裹在显着金光。他们十分的激动，觉得这是伟大的佛陀在点化他们，在那里可以找到经书。他们又跪在那里叩了几个头，然后起身出去寻找那座房屋。
他们费了好大劲，在城南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小角落中，找到了那座房子和包裹。打开包裹，里面确实是一本书。再翻开书页，想仔细观瞧，却发现整本书除了封面上有几个看不懂的字之外，全书没有一个字。他们一下子傻在那里。过了好半天，金花明白过来。
都说天书无字，看来是真的。佛法的奥妙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悟的。我想，既然佛陀点化我们，让我们找到这部佛经，那肯定会给我们指导，会教会我们如何修行。
听你这样一说，倒也是这么回事。该让我们明白的，肯定会让我们明白。佛经有了，可是我们吃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少，不能还没等我们修成，就会饿死在这里吧。
齐云喜忧参半地说。闻听此言，金花也有点担心，但过了一会儿，她好像想起点什么。
咱们到那几株还活着的树那里看看，说不定它也会产一些果子呢。
齐云将信将疑地跟着他走到那几株还活着的树下，抬头一看，在树上有几个零星的果子在那里，这下子他们心里有底了。他们回到佛像前，开始了一心一意的修行。当他们在某个境界需要指导的时候，这本佛经就出现几个字或者几行字，让他们明白，从而在修行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。饿了，他们从树上摘几个果子充饥，渴了喝点泉水。随着修行时间的加长与境界的提高，他们逐渐地明白，这果子和泉水都不是普通的。吃一个果子，半个月以上都不觉得饥饿，喝了这泉水，感觉非常的有精神，身体好像被又一次净化了一般。因为他们是从人中开始修行，而且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，日子久了，不自觉的他们之间就产生一点人情。当此时他们打坐的时候，心就定不下来，而这时泉水也干涸了，树上果子也消失了。他们觉得自己错了，不该有这些东西，自己已经什么人中的东西都失去了，还在这个生死绝地之中要这个情干嘛？当他们悟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泉水又恢复了流淌，树上又重新出现了果子。这里虽然远离人群，但修行上却不会露相的。比如当他们出现欢喜心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体沾染上不好的东西。一次当金花好斗的心出现的时候，就看到佛经中显现出那一派祥和宁静的景象，他马上明白了，是自己这个不好的心应该彻底的去除了。齐云爱好诗文，随着境界的提高，他不自觉地开始卖弄文采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看到佛经中展现一系列的寄语，觉得自己的诗文与无边的佛法相比，那简直是无法比的。就这样过了20多年，一次齐云与金花在交流各自看到的佛经上的内容时，惊讶地发现自己所看到的和金花所看到的是不同的，这下令他非常吃惊。后来他终于明白了，他和金花不在一个境界层次中，那所看到的内容当然是不同的，这本身不也是佛法无边的一种体现吗？时光荏苒，又是20年过去了，金花已经80多岁了。一天，当她无意中拿起这本佛经看的时候，没想到此时的佛经对她来说已经不再是无字天书了，从头到尾都是字。她把佛经给齐云看，齐云依旧看不到任何字。金花对齐云说，
看来这部佛经对我而言，文字都显现了，我也许也要修成走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的精进呀，千万不要懈怠。
齐云点点头。不一会儿，天空出现一种神鸟和莲花，
金花飞上天，脚踏莲花，神鸟伴着就飞走了。齐云更加觉得修炼的殊胜与尘世的无常，于是更加努力的修行。过了大约十年时间，当这部佛经显现出全部文字之时，齐云也达到了修行圆满的标准，而飞上九天。这正是大漠绝地苦修行，狂沙肆虐伴我行，尘世无常舍至尽，茫茫苍宇任我行。